如果说我为蒙特梭利教育做一个注解的话，我自己个人会认为说我非常感谢我遇到了蒙特梭利教育，然后在蒙特梭利的教育里面，他教会我如何做妈妈，他教会我如何作为一个老师，然后他也教会我如何作为一个成功的成人。我们作为一个对的成人，才有机会影响你的下一代，下一代的品质攸关于我们未来的生活，所以这是一件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
嘿嘿嘿嘿，欢迎收听这一期的好奇天天，我是周天，我并没有所有问题的答案，只是想和你一起探索生活中有趣的一面。刚刚的声音来自李佩仪老师，李老师不仅拥有美国蒙特梭利教师协会的专业执照，他还在幼儿教育领域深耕多年，拥有20余年的儿童教学和教师培训经验。李佩仪老师的一些职位包括台湾玉浦幼儿园执行长、台湾新北市托婴协会理事长等。今天的这期节目，我非常有幸的请到了李老师来和我们一起谈谈蒙特梭利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教育理念，以及他对蒙特梭利的一些理解。如果大家对这期节目的内容感兴趣的话，也可以在我们本期的 show notes 中找到更多和李佩仪老师相关的内容。好了，话不多说，下面就是我和李佩仪老师的对话。今天呢，我特别开心能够请到李老师来跟我们谈一谈他对蒙特梭利教育的一些理解和想法。我想第一个问题问李老师的是，因为我们刚刚说到蒙特梭利，可能有一些比如说没有小孩子的人，他可能并不了解蒙特梭利是什么，所以您可不可以跟大家讲一讲什么是蒙特梭利教育，和他和其他的教育方法有什么不一样的？
好的好的，很高兴有这个机会跟大家来说明哦。蒙特梭利本身呢，他是一个教育哲学家。那蒙特梭利他在最早的时候，他其实是一位医生，那意大利人。那这位意大利的医生呢，他在他的职业生涯当中有一段时间，他可以深度的跟孩子一起相处，那也透过深度的跟孩子一起相处呢，他近距离的去观察儿童的需要，因此呢发展出一系列能够帮助儿童学习，还有帮助儿童成为独立的自己这样子的一个教学方法。那其中呢，他为了能够服务儿童，让儿童能够有很好的一个学习内容，因此他也就研发了一系列的这个教材教具，能够透过这些有系统科学化的内容呢去协助孩子。那这样子的一个教学法呢，后来就延续了直到欧洲、到美国，甚至在台湾大陆都有非常多的人一起在运用。所以蒙特梭利简单来说，它就是一个知名的一个教学法。那它并不是一个加盟店，它也不是一个加盟的体系，它就是一个教育的一个理念。
然后我还想问一下您，我知道您在台湾您有自己的幼儿园，我想问一下，如果比如说一个人一个家长走进玉浦的幼儿园，它是一个蒙特梭利的课堂，作为一个家长他能够期待看到什么？
OK， 很好的问题啊。其实蒙特梭利的教育里面呢，如果你有机会走到一个蒙特梭利的家庭或者蒙特梭利的教室里面，你会最特别的是看到一群独立的孩子。我们在这里所讲的独立是包含他行动上的独立以及意志力上的独立，包含他在意志力上他非常的有自主权，他会知道他想做什么，而且他必须怎么做才是比较好的一种模式。然后他的身体的行动也能够配合得上他的大脑的发展，然后呢去把他的在身体上他能够去移动以及完整的完成他想要做的事情。所以一个独立的孩子，他表现出来的会是一个自信，然后有规范，然后又能够具有行动力，而且愿意为自己的选择所做出一堆的这个负责任的一个行为态度。那这个是在蒙特梭利教室里面最特别的地方。
然后我知道蒙特梭利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比如说它有这种混班的制度，比如说比较小的孩子可能和比较大的孩子可能会在一起上课，我不知道这个会不会在你们的幼儿园中也会体现到。
哦，那当然是蒙特梭利的教室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征哦，就是它是一个混龄的一个这个 班级的配置，在这个混龄的班级里面呢，他可能会有小班、中班、大班，也就是三岁、四岁、五岁的孩子，他会在同一个空间里面。那在这个混龄的这个教室里面，他最重要的功能呢，就是会孩子会发开始展开所谓的自学力。小的孩子呢，他会观看哥哥姐姐的一个工作，然后呢学习他们做事的方法，然后潜移默化的呢，就好像教室里面有很多的这个老师成为小年龄段的一个模范示范者。那对于大的孩子来说呢，他也是有一个很好的经验去如何的照顾弟弟妹妹，因为有的时候弟弟妹妹的这个理解力跟不上哥哥姐姐，所以在哥哥姐姐要去照顾弟弟妹妹的时候呢，他就会需要懂得怎么去跟小年龄段的孩子在行动上和语言上都能够让他们理解。所以在这个混龄的环境里面，他最重要的达到的目标，也就是让孩子有自学，而且开始有所谓的同理心以及互助合作的一个协同。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就是蒙特梭利一直以来都认为就是学校要像家庭一样，所以在这个家庭里面，我想我们所有的家庭里面都有可能会有老大、老二、老三，也就是我们本来就应该是在一个混龄的环境里面成长，包含我们今天成为了成人，我们在成人的环境里面也会有年长者跟年幼者，所以混龄的环境对蒙特梭利的教育来说，他就认为是孩子生长过程当中最自然的一个环境，那也是蒙特梭利教室里面非常重要的景象哦。
其实我问这个问题也是因为我也跟有一些家长交流过，他们可能他们的小孩刚刚开始上一些课，然后他们一个担心就是说会不会我的小孩比较小，然后其他的小孩比较大，然后我的小孩会不会跟不上。我相信你也肯定听过很多这样的问题，会不会有这种现象呢，在蒙特梭利的课堂之中？
好的，其实蒙特梭利的环境里面哦，我们叫做一个混龄的家，但是在这个混龄的家里面，每一个人他都还是有他独特的需求会被满足的，也就是像我们在架上的这些工作，或者是我们在家庭里面，在这个教室里面，我们有一些分工合作的事情，那不管是在架上的工作是或者是分工合作，大家必须担任的这个职责呢，都会因应着他的不同的发展而被去特别的设计。所以我们小班有小班，他在这个发展过程当中，他的数概念或者语文概念又或者是认知概念里面，他被摆放的这些材料。那在家里面的工作也是，小班他可能就担任的是一些比较简单的一些这个环境照顾的一些工作。那但是大年龄层的呢，他在学习面上，他的数概念、语文概念或认知概念，他的需求也会特别的有这些特别的教材呢，会放在架上让他们去选取。所以呢，混龄的家里面是一个生态，但是在混龄的家里面的学习面，它其实是独立被看待的。这也是蒙特梭利为什么他的教育里面非常重视儿童发展，因为在儿童发展里面，他都会有一些特殊的一个取向，去告诉我们小班、中班、大班的孩子，他会有不同的一个发展认知的曲线，而老师们都必须要去理解这些儿童发展的曲线，然后来针对他们的年龄层来帮他们做服务。所以完全不会有这个在混龄的家里面，但是他需要跟着大哥哥或者是大哥哥大姐姐，他又必须要配合小弟弟小妹妹的学习，他的学习面向其实都是独立化的。
所以我是不是可以理解，比如说在一个班里面，不论是小班、中班还是大班，就这个班里面的不同的这些小孩子会有不同的任务，他只是在同时进行而已。
是的，没错。
那我其实很好奇，因为我没有在一个蒙特梭利的班里面真正的见过，就是会不会有这种课堂的概念，比如说现在开始上课，现在开始下课了，还是所有东西都是自然而然的发生？
这也要分成两个部分来看哦。其实蒙特梭利的教室里面没有明确的上课铃和下课打钟的这样子的一个作息，但是呢，我们在整个的一日作息里面的安排，我们依然会有室内活动跟室外活动的时间，又或者是用餐的时间，或者是团体游戏，或者是各自去完成任务的时间，所以我们在一整天的框架里面，我们会有一个时间区段的一个安排，但是它不会有上课钟跟下课钟，大家要集体的排队，然后来完成大家一 样的任务，他们把每一个孩子的任务都是把它区隔开来的，所以在时间段上面来说我们还是会有所安排，但是在他个人学习的任务上他可以搭配他自己的步调，所以就不会有明确的这个上课中下课中的集体的这种状况了。
对，刚刚其实您说的有一点我忘记了问，就是您说这个小孩子们他可能，我看过蒙特梭利的一些书，他说比如说他们的书架要符合小孩的高度，比如说大一点的孩子的书可能放在上面，比较小孩的书他的书可能放在下面，而且他们的书还会分不同的级别。我记得我之前也跟您稍微简单的聊过一点，然后您说一些，因为蒙特梭利最开始从欧洲然后可能在美国才开始发展，有一些教材在比如说在台湾可能在内地可能并不是很适合，所以我想知道您在您这么多年的蒙特梭利的教育之中，您是怎么让蒙特梭利在更适合中国的小孩子的？
是，其实蒙特梭利呢，他的本身的教育哲学是一个宇宙的概念哦，所以他本身就应该是一个无国界的一个教育理念哈。但是他确实，每一种教育方法，他在他自己本地的国家或者本地的地区呢，他会有他自己文化上的需求。我举个例哦，比方说我们一样哈，在教小朋友用餐这样子的一个社交礼仪的过程当中，如果今天是印度人，他有可能哈，他会比较需要的餐具跟在用台湾或大陆的来说使用的餐具就不一样哈。那这也就是说我们一样都在教孩子的社交礼仪，但是他必须针对于他自己生长的环境里面去做调整。那目前来说呢，这么多年我在台湾所实施的教育里面也是比较落实这样子的概念，也就是比方说我们一样介绍动物或者植物或者四季这样子的一个概念。那台湾这边的动物还有东南亚这边的动物呢，它可能是我整个在这个介绍的主体的内容，就比较不会去介绍欧洲美国特别种的动物。那它会被介绍的时候可能就在大班咯，也就在小班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认识的是它生活周遭近变性它容易理解的内容。但是到了大班的时候，同样我们在讲到动物跟宇宙观的时候，那它可能会介绍到的是跟它更远的地方，所以呢它会来到于就是不同的年龄层，给他的广度就会不同。那每一个蒙特梭利的教育工作者，我相信我们在推动所谓的在地化这个区块都是必备的一个工作。这也就是为什么蒙特梭利的工作者非常的辛苦哈，因为他总是要在他的架上呢去准备了他的动物、植物、矿物、天文、地理这样子的一个内容，而且是从他自己的本地出发。
对，说到成为一个蒙特梭利的教育者，因为我知道您也受过专业的蒙特梭利的这个教育体系的培训，然后我们在谈到蒙特梭利成为一个蒙特梭利的老师的时候，经常会谈到两个培训的体系，一个叫做 AMI， 一个叫做 AMS。我不知道这两个有没有什么区别，你可不可以稍微讲一下什么是 AMI， 什么是 AMS 吗？
OK， 好，其实在全世界来说，目前来说在受这个所谓的蒙特梭利的一个培训呢，最大的两个这个总部呢就是分别在美国跟欧洲。那在美国的系统基本上我们就把它称为 AMS， 那如果是在欧洲的系统也就是称为 AMI。 但是在这里我们要特别说明哦，其实美国也是有 AMI 系统的哈，那欧洲也会有 AMS 系统，那其实差别只是在于说他在发证照的这个最主要的一个这个 key man 的这个机构呢，它其实是不太一样的。那但是我们对于蒙特梭利的教育哲学以及阅读所谓蒙特梭利的这个传承的书籍都是一样的，但是呢我们还是必须要去考虑到其实还是会有一些风格上的区隔。比方说 MS 的教育系统呢，因为它本身源自于就在美国的这个区域嘛，所以美国本身它就是一个比较自由比较开放，然后呢比较创意多一点的地方。那 MI 的系统呢，它相对来说走的是比较那个蒙特梭利的传统的一个模式，所以它在这个所谓的教育的这个示范的规范上，它给予老师的这个严谨的要求就会比较的多。那 MS 的系统它在培训的时候，它除了告诉学员们有关于蒙特梭利的教育 理念以及这些教具的使用方法以外，但是它同时呢也会比较针对于在地化的部分也会有提出一些不同的看法。所以呢这个在 MI 跟 MS 的系统里面，这有各自的拥护者。
比如说这是从老师角度想，他可能成为一个蒙特苏里的老师，他可能在想，哎，我是去学 MI 呢还是学 AMS 呢？然后我觉得从家长的角度可能也会在想，比如说我去找到一个蒙特苏里的学校，并不一定所有蒙特苏里的学校的老师都可能接受过 MI 或 AMS 的这个培训。所以我作为一个家长，尤其是我发现在比如说中国的内地，可能越来越多，有很多蒙特梭利的学校，就是我作为一个家长，我会不会要在乎这个老师有没有接受过这个 AMI 或 AMS 的这个培训，这个有没有很重要呢？
我刚刚说哈，就是说其实 MI 跟 AMS 其实它都有各自的拥护者啦，但是我在我自己的身体力行的一个经验下呢，我倒是认为像我自己的机构里面有 AMI 系统也有 AMS 的系统的两个证照体系出来的老师都是在我的工作现场。那我身为一个领导者，我最重要的工作其实就是帮着所有的老师做一致化的统整。那当一个学校它具有一致性，这个一致性会带给孩子一致性的示范以及一致性的回应，那就可以让孩子有所遵循。他在这样的一致性环境里面，他会找到安全感，他会找到依托感，而且他不会让孩子觉得说我跟这个老师讲话跟还是跟另外一个老师讲话他的方式要有所不同。所以呢，如果这个教室能够把所谓的一致性的规整好的话，他自然而然都可以带养出具有蒙特梭利教育特质的独立儿童。所以身为家长呢，你进到教室里面来，我想你最重要的一个观察指标不是去第一个去问他是有多少证照或者是有多少 AMS 或者有多少 AMI， 而是你进到教室里面的时候，你是不是看到一个独立自主然后自信然后有教养模式的这样子的儿童。然后在跟你对谈的老师，他在蒙特梭利的教育哲学里面，他所展现的不只是说，还有包括他自己的身体力行以及教室里面是否是一个混龄开放的一个教室，这些都会是家长去参观蒙特梭利教室的时候最重要的指标。
刚刚您说这个小孩子会有这种独立发展的能力，独立学习的能力，我也知道蒙特梭利很讲究这种内在的这种怎么说内在的动力比如说叫 intrinsic motivation。 就是我想知道作为一个蒙特梭利的老师，我们这些老师是怎么能够帮助小孩子找到这种自主学习的动力呢？
孩子其实天生都是非常非常有这个学习动力的。其实你仔细看孩子，每一个孩子呢，他在你带他出门的时候或者到一个新的环境的时候，他永远都是眼睛亮亮的，而且呢具有行动力的，想要去探索这是什么那是什么，想要这边摸一下想要那边爬一下，对他来说整个世界都是他探索的一个领域。也换言之，每一个孩子天生带来的都是具有行动力的一个探索者，他们内在的学习动机其实是非常强的。那身为蒙特梭利老师呢，最重要的工作其实是看懂孩子的内在动机。当他有内在动机的时候，我们的工作就是来帮他准备适合的材料，比方说他能够拿得动拿得稳，例如说他能够拿得安全的高度，然后呢他能够操作得了的数量，这一些都会帮助孩子在他有动机的时候提供给他很好的材料，让他能够独立的完成。所以呢，我们不在于说我们教孩子多少，而是我们维持多少孩子的学习动力。老师就像服务者一样在旁边观察他，并且呢提供他所需要的材料，然后在必要的时候才需要给予他指导跟示范。那比如说当孩子已经把 一堆这个积木呢就是不知道要怎么样能够让他叠得更高，那老师在这个时候可以示范的事情呢，就是三根手指头拿起一个积木，然后呢轻轻的把东西放上去，把积木放上去，让孩子看到哦，原来呢我们用身体的平衡加上手的精细动作，外加 眼睛的专注，就能够把这件事情好好的叠上去。当孩子有了这种观察的能力，以及他看到老师具有这样子的一个动作的时候，他就会试图模仿。那老师这个时候的这些示范，就是帮助孩子突破困难的一个关键点。所以孩子有了动机，我们又给了他对的材料，外加老师在必要的时候给予他重要的示范指引，就能够帮助孩子能够具有探索，而且他能够独立。
所以老师在课堂之中很大部分的工作都是在观察小孩子，我可以这么理解吧？
是的，观察是所有蒙特梭利老师最重要的第一课。
哎，我知道您也是母亲对吧？您也是一位母亲，对，
是。
所以我想，我很好奇是您在教自己小孩的时候，有没有也会把蒙特梭利的概念融入进去呢？
其实我觉得非常幸运的原因，就是因为我其实是因为孩子出生，然后我才对教育开始产生了极高的兴趣。那也因为我的孩子出生之后，我开始努力的去搜寻有关于教育的资讯跟资源。那非常幸运，我一开始上的第一堂有关于教育的学分就是蒙特梭利学分。然后我在蒙特梭利的一个教育的环境里面被感动，我看到一群自信然后闪闪发亮的孩子，然后我看到一群优雅的老师，我觉得那一幕让我奠定了知道我想要当一个优雅的母亲，我也希望我的孩子具有闪闪发亮自信的行动力。所以我在这个过程当中陪伴着我的孩子成为我第一个 model， 然后呢我也在我的教室里面去实践。那非常幸运，我觉得我的孩子呢在蒙特梭利的这个幼儿园还有托婴中心这个区块呢打底了非常的好，所以他到现在已经是大学三年级的孩子了，你可以看到他就依然是那个具有独立自主跟行动力和决断力的孩子。他能够好好的安排自己的时间，然后他能够好好安排自己的工作项目，那然后也能够好好的跟你表达他想要以及他的规划，还有他后面的分析所得到的结论，因此他打算做什么行动。我想这是在很多的蒙特梭利孩子身上你都可以看到他长大之后的特质，这个都跟他小时候你奠定给他的机会、环境和素养是有关系的。
那我可不可以理解蒙特梭利对一个小孩子或对一个人最大的改变就是对他这种自主能力的培养呢？
是的，现在好像台湾来说呢，我们都会在推动所谓的108课纲。那我知道在大陆或者在这个美国呢，也都会常常谈到有关于素养教育、情商教育或者 STEAM 教育。这以上我们所说的素养、创新，还有这个新的学习创新模式，其实都奠基在孩子是具有行动力、自主力以及这个规划的意识上。那这一些呢，都在蒙特梭利的教育里面，从小就告诉孩子，我们给你机会，然后让你去启动行动。接下来，因为你启动了这些行动，你就会开始为你启动的这个项目呢，去认真的完成它，然后最后你会得到一个满足，或者需要再去进行学习。你想想看，如果孩子在很小的时候就已经被培养这样的秩序跟能力，他到大的时候，他依然就会带着这样子的因子哦。所以我们在各种创新教育里面，其实都看到蒙特梭利带给孩子的素养，所后面所发展的这个威力，我觉得是非常珍贵的。
还有就是大家在谈论蒙特梭利的时候，一般来说蒙特梭利给一些小孩子，比如说幼儿园或幼儿园以前的，我不知道蒙特梭利这个教育的理念可不可以适用于更大一点的孩子，比如说初中、高中甚至更大一点的，或者说蒙特梭利适合所有年龄段的儿童吗？或者是比如说18岁以前的这些小孩子或者青少年。
其实哈，蒙特梭利的教育里哈，它本来就已经有发展到一个大学的一个阶段。那目前来说，在台湾哦，就是小学的阶段，以及国中的阶段，甚至到高中的阶段，都已经开始在萌芽，然后有非常多的团体也做得非常好。那我自己本身呢，对于蒙特梭利的这个小学阶段，又做了非常深度的一个研究啊。 那在这边可以回答的是，我认为其实蒙特梭利真的是一个非常伟大的一个全人教育，他在每一个不同年龄段的发展都记录得非常的清楚，而且他对每一个年龄段所需要的学习模式都有所调整，所以呢，在这个不同年龄段18岁以前，他其实都有一个完整的一个全人教育的一个素材跟他的解释。比方说在小学的阶段呢，他就是跟一般的教师单科单科的这样子的一个教学模式，跟着课本走这样子的教学模式是不一样的。在小学阶段，他就会知道孩子很需要自然，很需要户外，他很需要到户外去找答案。所以举凡我们看天气，他就可以成为一个 topic， 这个天气成为孩子想要探讨的一个主轴。那在这个天气里面，他会涵盖了数学，涵盖了语文，涵盖了科学，涵盖了跟别人一起协作的一个主题的一个模式。那这样子的一个教学模式确实是非常非常吸引小学生甚至是国中年龄段的一个孩子。那甚至到了高中年龄段的时候，他们更强调的会是社会服务。那你就会知道，在一个17、18岁的孩子，我们在跟他们谈这个社会服务的时候，其实可以激发他们更多跟社会参与有关的一个议题。所以蒙特梭利的教育里面，至少他从0岁一直到18岁，他其实是非常完整。如果家长有信心，然后也在您的社区周遭能够找到这样子的一个学习环境的话，我个人是觉得非常非常的幸福。
我觉得蒙特梭利这种课堂的方式，教育的方式，让小孩子感觉非常幸福，也很轻松，感觉不知不觉就学到了。但是呢，我觉得又有另外一个问题，我想问到您。如果一个小孩子在蒙特梭利这样教育的环境去成长，他可能未来毕竟无论是在台湾还是在内地，可能都会有应试的压力，就是会不会出现蒙特梭利和他如果是转到比如说假如说国中，或者是他突然要考试，他会不会有这种压力？或者说在一个蒙特梭利的课堂之中，我知道可以看到小孩子可以独立的发展，但我怎么知道因为如果应试的教育你可以知道小孩得了多少分，但是在蒙特梭利的教育之中，我怎么知道我的小孩子发展到了一定的地步，会得到了一定的能力呢？
蒙特梭利的教育里面它其实也是有所谓的一个评量的机制也就是老师会在每一个任务当中去铺陈所谓的数学、语文、科学、社会各领域的一个必要知识。这些必要知识他会透过他完整的 project 里面去展现出来，这些必要的知识他理解了多少，完成了多少。只是他的评量不是用应试教育里面的分数，他其实比较是用这个 project 的完成度来看孩子的展现，来了解孩子的发展到底是多少。所以当然到这边我们就要讲的是，也因此蒙特梭利老师的素质培养，它会成为这个教育最重要的课题。如果老师的素质培养，他的观察力以及他的教学能力以及他评量孩子的能力还不到位的话，确实是一个蛮大的隐忧。那蒙特梭利孩子如果在一种客观的环境不支持的状况下，他必须要转到一般的学校去的时候，是我们几个的这个研究或者观察来说，我们发现到说，其实蒙特梭利的孩子呢，他是一个具有高度能力的孩子，因为他不是靠别人告诉他的 schedule 去完成，而是他会非常的具有自主力的去完成。但是呢，回到应试教育里面，他们可能会需要去练习的事情是如何考试，然后考试需要有个时间，需要有一个标准答案。所以这种应试的考试的模式，可能是在蒙特梭利的孩子他所进在转换到这些教育模式的时候，他需要去练习的。好，所以也就是说他需要去练习的是这样子的模式，但是在这个所谓知识面的时候，其实孩子的这个能力其实是不用过于担心的。
我觉得您这点讲得很对。我觉得其实有时候如果刨去应试教育不看的话，我觉得大人们也可以从蒙特梭利的这个理念中收益一些。所以我想问您，比如说我知道您也是一个企业管理者，您也是一个学校的管理者，您在管理您的学校上面，会不会您的一些理念也会借鉴蒙特梭利上面的一些概念呢？
这真是一个非常到位的问题哦，非常我这么说，我非常的蒙特梭利，所以我所有的管理机制哦，其实都非常的蒙特梭利哈，也就是我们
所以你有评分的那种机构，老师不会说。也是看他怎么完成的，他的这个他对课堂的一些表现，可能是会不会？
应该这么说，其实我们在那个如果一般企业来讲，在讲 KPI 嘛，哈，对。那如果是我在我的自己的场域里面，我们也是有所谓的 KPI 的。可是这个 KPI 呢，第一件事情我们要先去思考的是我的管理制度、我的管理策略和我的这个员工的这个所谓的守则，这些是不是先铺建好了？好，如果我们的策略守则这些东西都铺建好了，我们是不是已经有跟员工有一个正确的一个布达，他们是不是理解好，然后呢后面我们才去看他们执行的状况是怎么样。那你回过头来就像蒙特梭利教育一样哦，第一件事情我们在意的是我们到底有没有为孩子的高度还有他的能力去设计他需要的教材，接下来我们有没有给孩子正确的示范，然后呢这前面的两步都做好了，我们接下来就来观察孩子在这个过程当中他的错误或者是他所需要被引导的是什么。那你看，所以我的管理策略就跟蒙特梭利一样，先给他一个环境先布建好，接下来告诉他在这个法则里面我们要去遵循的事情跟示范是什么，接下来就来看员工的执行，再来看所谓的循环制的一个检讨。所以我是一个非常非常蒙特梭利的人。
对，我觉得这点真的非常的好。然后我其实还有一个问题，因为可能有的人有的家长可能会有这么一个考虑，因为他们在比如说有小孩的时候，像您一样，他们就刚刚开始去研究这个跟教育有关的一些理念，然后在当他们研究的时候会发现，哎，蒙特梭利这个理念其实已经非常非常久了，可能有100多年了，然后他的一些方法呢在那个时候非常有突破性啊，但是可能到今天而言，其实可能在其他的一些教堂里，不是非蒙校或者其他一些课堂里面已经也有体现了。比如说你去到一个幼儿园的地方，可能他的桌子椅子其实就是按照小孩子高度来做的，也可能所有东西也是很整洁的，也有东西是按不同的东西来划分的。所以我想问的就是，蒙特梭利在100多年后的今天，还是不是一个非常非常吸引人的一个教学的理念？它有没有比如说也是与时俱进，根据时代的不同而改变？
我想哈，不管时代变成怎么样，我们的孩子其实都是一样的。好，就是孩子从出生的时候，他的儿童发展曲线其实都是一样的。那现在不一样的事情是我们的社会文化背景有所不同。举例，我们小时候玩的玩具跟现在这个年纪所孩子所玩的玩具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讲的故事可能它的内容跟它的方法也是不一样的。好，但是呢，在孩子的认知发展还有孩子的教养、社会的礼仪这些发展其实还是一样的。好，所以我们想在蒙特梭利的这个教育方法还有他传统所提供的 material 这个区块，其实还是非常符合现在孩子的需求。 OK，不只是现在还有未来，我想因为孩子的生长曲线都是一样的。但是呢，我们确实是在教授的过程中有一些的案例举例图卡还有的 material 的准备，甚至是我们的讲的故事还有我们的时间安排，这些东西可能都会需要遵照我们现在这个社会文化里面所需要的这个配比来安排。我举个例啊，比方说呢，在欧洲呢，可能很多的蒙特梭利学校呢，它都是中午就下课或者是两三点就下课。那在台湾呢，其实很多的蒙特梭利学校呢，它也是必须符合这个家长上班的需求，所以在台湾的这个幼儿园或托育中心呢，基本我们都是6点钟才下课的。所以你就会知道在这个社会环境不同的状况下呢，我们的孩子是在学校一天待5个小时或者一天待8个小时，我们在这个时间上的安排就会不一样。那因应这个时间上的安排不一样，我们所需要 填入进去的内容跟方法，还有它的这个内容跟方法就会不太一样。那更何况我们现在所挑选的这些故事书，或者是现在我们更强调的是情商，那在情商教育里面，可能在蒙特梭利里面我们认为混龄里面就会有情商了，但是现在在非常强调情商的状况下，也许我们可以多在这个五小时变八小时的三小时里面，我们有一些的活动就可以多安排情商的内容在里面。也就是说，其实蒙特梭利的教育在这一百年后的今天，它依然是一个非常非常有用而且有根据的一个教学方法。但是根据于现在的这个社会环境呢，我们确实可以有多做一些创新的安排在现在的这个教育环境里面。这以上是我的看法。嗯，
您刚刚也说到小孩子可能在比如在欧洲可能在学校里面待的时间可能更少一点，可能在台湾可能待的时间会稍微长一点。其实我的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小孩子毕竟大部分时间可能还是在家里面，如果你要跟一个家长去沟通的话，你有没有给一些家长的一些建议，如何让他们的家里面更像是一个蒙特梭利的一个教育的环境，有没有一些给家长的建议？
我们觉得现在在家庭里面啊，最重要也最难克服的问题其实就是3C 的问题了。我想所有的家长要如何的让他离开手机，把他的眼睛跟他的心全身心都放在孩子身上，我觉得这是所有家庭最重要的问题也最难克服的一个议题了啊。那其实呢一百年后的今天的孩子跟110年前的这个蒙特梭利时代的孩子都是一样的。其实孩子在小的时候他需要的是成人而且是真人的互动，所以无论呢你是买多少的语言机给他，无论你买什么样的酷炫的数位教材平板给他，都不及于你真正的放下你的手机，用你的心，用你的身体，用你的语言亲自的跟你的孩子互动。我觉得这个是现在的家长最重要的议题。那至于呢你要买什么玩具给孩子，我想这个已经不是现在的家庭最困难的问题，反而是你现在只要 Google 打开，网络打开，你想要跟孩子做的很多的这个教育准备，我想网络上的资源都可以提供给您。所以家长的端本如何全身心的去陪伴给孩子一个优质的陪伴时间，我觉得是现在的家长最需要去克服的问题的。
我觉得这个所有人都应该去克服一下，就是手机这个问题。因为你看一看到手机你就会忽略了孩子。其实有时候有的家长可能会发现，哎呀，如果细心想一想的话，孩子很多事情都会忽略，因为你全心都在手机上面，你 也就缺失了蒙特梭利最重要的一个概念，就是去观察你的孩子。对，然后您刚刚说谈到这些资源的问题，我想您在这里可不可以给大家推荐一些跟蒙特梭利教育相关的资源，比如说有没有那些网站或者说视频或者哪些书，如果一个人想去了解蒙特梭利，我应该从哪里去开始呢？
好的，有几本书我觉得我自己个人非常非常的喜欢，尤其有第一本书，如果是这个收听这个节目的这个家长们呢，你的宝宝呢是正在怀孕或者刚出生，我觉得我最推荐的一本书呢就叫做《生命重要的前三年》。我用《生命重要的前三年》这边办了非常非常多的读书会，我来教导爸爸妈妈们如何的能够去看待你的孩子在这么小的生命当中你所需要先做好的准备。好，那另外呢蒙特梭利还有一本书叫做发现儿童，它就比较生硬一点，但是呢这个发现儿童这本书呢它是所有它教育里面很重要的一个基底的一本书了哈。那另外呢其他如果是视频的部分呢，其实你打那个蒙特梭利这样子的一个关键词，有非常非常多的视频，它会告诉你在居家里面呢可以如何的去实施。那甚至呢有蒙特梭利的教具的这个视频呢也都在 YouTube 上面是可以找得到，你可以完全的理解，而你买到了这些教玩具的时候，你可以在家里面如何跟孩子互动，那这些都是一些非常好的资源。
嗯，好，谢谢您。我知道近些年来你也一直在推广蒙特梭利的教育，无论是在台湾在内地还是在其他的地方，就是您在推广蒙特梭利的教育的时候，你有没有遇到过一些挑战，比如说一些比较困难的事情？
好的，其实我早年的时候最多的时候很多人都会问我们说，哎，蒙特梭利教育啊，听说啊一开始都是给特殊儿童启智班的这个小孩用的哈，所以呢我的孩子呢他进到这样子的一个环境里面来啊，他会不会就是不适合哈。那还有第二个问题呢，家长常常问的就是啊，听说啊蒙特梭利的教育的孩子呢都是很自由的哈，因为他们很自由，所以他们进到小学的时候他会不会坐不住，会让这个小学的老师感到很头痛。对，我觉得这个是家长最常常有的担心。那还有第三个呢，你如果问我最大的挑战的话，我会告诉你其实还是蒙特梭利的老师的师资培育问题，这个是所有的蒙特梭利的学校呢他必须要去共同面对的一个问题。因为一个好的蒙特梭利老师，他除了有了取得了证照之外，更重要的他其实需要在教室里面去酝酿累积他的经验，他才会知道不同的孩子，不同年龄层的孩子跟个性的孩子，他要如何的去回应他。这个是蒙特梭利的老师所需要的这个能力，也是蒙特梭利的老师学校里面我觉得最大的挑战。
对，所以那你觉得会不会一些公立的学校或者说其他学校的老师也应该受到一些蒙特梭利的这种培训呢？
其实这个问题
你也在做这样的事情，我不知道。
是是是，其实我在台湾呢也做了非常多的培训项目，其实我们就是希望一般的学校的老师他也可以来受到所谓蒙特梭利教育的哲学的影响。那在一般公立的学校的老师呢，我觉得他至少可以学习到是用蒙特梭利的教育哲学去回应孩子跟观察孩子以及追随孩子，然后为孩子来做他所谓的教学准备。好，那这个是公立的学校老师可以去学习的部分。那至于说蒙特梭利大量的这个教具要如何使用呢，不知道公立的老师呢他们是不是有兴趣要去学习。但是呢如果他没有足够的时间呢来学习所谓的蒙特梭利的教具的话，至少我们觉得他在于跟随儿童跟如何做一个开放教室却有秩序这件事情，他来学蒙特梭利教育的话，他会得到非常非常大的启发跟收获。
对，因为我问这个问题是因为我不知道在台湾的现象是怎么样，因为在美国如果你要上蒙特梭利的学校，一般这些学校都是私立的，所以他们其实要付很多很多钱，所以有这样一种声音，就是说蒙特梭利的教育是不是一种精英的教育。因为一开始其实很奇怪，因为最开始的时候蒙特梭利博士他可能是给穷人的穷孩子，但现在慢慢变成有钱人才能把自己的孩子送到蒙特梭利的学校。我不知道您对这种现象有什么看法，或者这是不是我是不是变慢慢的变成一种精英的教育了。
其实蒙特梭利的教育培训哦，它的规范里面也不只仅是规范，就是他整个的教育哲学跟他所谓的这些教玩具呢，如果你都要把它摸透了，确实需要非常大量的一个培训时间。那这些的培训时间以及他高优质的这些教玩具呢，确实都是每个学校的重大的一个投资。那也因为他必须要花那么多的钱去准备他的教玩具，还有他的环境，以及投资他教室里面的老师，所以呢相对来说，这也就是为什么蒙特梭利的学校会感觉到贵族。但是确实蒙特梭利在110年前他在做这样子的跟儿童相处的时候，他其实是在一个贫民窟，然后创办了一个儿童之家，然后他所在里面所服务的孩子全部都是就是贫困的孩子，而这些孩子的父母是因为他非常忙于工作没有办法照顾这些孩子。那这些孩子呢，他因为没有受到很好的一个教育，因此感觉到这些孩子觉得他有一点智能比较弱，然后规范不太好，然后脏脏兮兮的。那蒙特梭利呢在这样子的贫民窟服务，帮助这些孩子呢很快的能够透过科学化的一个教具跟安排呢，让这些孩子的学业成绩也好，或者是他的这个规范啊这个部分，这些都提升了。所以蒙特梭利在原始里面他确实是为 贫困儿童所服务的，这也就是为什么他会两次的得到诺贝尔和平奖的一个提名的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呢、哦。但是实施到现在呢，当然我们也觉得其实蒙特梭利如果能够让更多普惠的家庭能够受到这样子的一个教育的一个影响的话，它会是一个最美好的一个状态。所以呢，在台湾目前来说，政府呢其实也有收到这样子的一个信息哈，所以我们也开始有蒙特梭利的公立小学，也有蒙特梭利的公立幼儿园哈，就是政府呢 也开始来做这样子的一个事情哈。所以我想这个是整个社会环境里面因应在经济发展里面，或者是这个经营者他需要生存之下的两难呢。
好了，以上就是我和李佩一老师的全部对话，谢谢大家收听这一期的好奇天天，我们的节目完全是独立制作，如果喜欢我们的播客节目，不要忘记订阅或者给我们留个好评。如果你对什么事情好奇，想听什么话题，登录我们的网站或者给我们发封邮件，下一期的好奇天天说不定就是你的时间。我是周天，我们下期再见。